亲爱的兄弟、弟兄姐妹和所有渴慕真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非常高兴一年之后，又一次回到德累斯顿的营会，也很荣幸，也非常的感恩，在这个庆祝圣灵降临的节日里，能够与大家分享，这一年里我从，感触、感动、感受，到感恩的一个，寻找主、认识主、认识主到蒙受他恩典的一个过程。我信主，很像许多姐妹一样，是出于一个感性的对主的认识，所以我见证的主题是爱，所以为了能够声泪俱下的说我的见证，我请我们的诗情姐妹加了一点点的背景音乐，对，这样的。我叫钱宇伟，在伊尔梅瑙读书。我的故事我就从08年的前后说起吧。08年之前呢，我在学业之余，一直在打工。这样的话，几年下来，大概就是 netto 也有大概20000多，所以自己心里还是蛮骄傲的。然后我就拿出其中的3000欧，在银行的推荐之下呢，买了一个可能是基金的金融产品。这样到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第一批的受害者。这3000欧大概也就剩下不到一半。我曾经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，然后大概是每班4个1套的轮胎的话能赚1欧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搬了2000套的轮胎，赚的钱就这样没了。如果这个轮胎放到我们会场的话，会把这个地方满满都堆满的，所以这个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当时心里非常就气，然后呢我就一不做二不休，留下500块钱的生活费，剩下全部就在08年股市第一次大跌的时候全部投入股市。然后当时08年持有股票的朋友们恐怕都知道，第一次大跌只是刚刚开始的序幕，所以我一买就跌，这样就不停地在补仓，然后就跟我的一些朋友又筹借了5000欧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真的没办法去看，你就是只敢看你账户上面股票的数目，你不敢去看它的实际价值。所幸是在09年3月之后，就各国救市措施出台之后，股票开始迅速拉升。曾经有过1天之内大概15000欧的就盈利，最多的时候就是我账户上面大概是有80000欧，但是故事这个不是故事的结局，故事的结局肯定是比这个更精彩。大家恐怕不懂金融的朋友也知道，就是现在欧洲在发生什么欧债危机，甚至可能欧元区的崛起，所以到去年6月我来营会之前，我的股票已经从盈利转为亏损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它带给我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就都开始暴露出来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的学业。当股票最赚钱的时候，我很自负地认为我赚的钱是普通工薪族2到3倍，所以我觉得晚点毕业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学业一直拖到现在。然后就是申请，因为当股票大亏跟那个各种学业压力之下，就突然开始那个心窍紊乱。大家恐怕也听过那句话叫做珍爱生命远离股票。接着就是心理层面的打击，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第一我是好学生，但是真的非常惭愧，我一个 diplom 一直读到现在几乎是8年。所以然后呢，第二呢，我爸爸妈妈工作挺辛苦的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打工能够分担一点他们的负担，但是我现在30多岁， 延签的时候拿不出钱，依旧得向他们伸手。所以在去年来德雷斯顿营会之前，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，股票有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没有工作，没有学位，没有太太，也当然没有房子，自己也不帅也不高，如果去参加那个什么就是非诚勿扰的话，恐怕那些灯都会灭。抱歉，我有点花粉过敏，抱歉。但是真的感谢主让我来到去年的营会。去年张路江牧师在他的讲道中引述过这么一句英文，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：如果钱没了，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。如果健康没了，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灵魂没了，恐怕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当时这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。我还有灵魂吗？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仅仅是为了钱、欲望、炫耀？这些我曾经都有过，可是他们没有让我快乐。即便在股票最赚钱的时候，我想到的还是明天他会赚更多。所以撒旦给我的越多，我心里的贪婪，我的自负就越膨胀，膨胀到根本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在罪里越陷越深。约翰福音里边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有一天这光照到我的心里，我才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寻找主。我大概07年就认识高姐，知道在我们耶尔梅脑有团契，之后几年我也经常去参加那他们的活动，我有不少朋友也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但是本质上来说，我连慕道都谈不上，我只是觉得这些基督徒朋友人都非常的好，都比较坦诚。但在我原来的认知中，我觉得圣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书，它是可能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，要不怎么能够传播如此之久之广。还有就是而教会呢，则跟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样，可能只是一个少数人的团体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。但是我突然开始疑惑，我的这种偏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我的这个认识并不是建立在说我完全读过这本圣经，相反是我根本没有仔细看过它。所以我开始想，这个我的偏见是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过来读书的特别工科的同学都知道，就科学研究最根本的就是说通过去实践然后来验证对错。包括我们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做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所以我开始试着去读一点圣经，我想知道它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圣的理由。但是在我离开营会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对主这样说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，让我的股票涨回去吧。主肯定是皱了皱眉头，我似乎听到他说，贪心的人啊，什么哪里才是尽头呢？所以营会回去之后，股票最后一次大亏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性了。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开始在慢慢的改变。当我读到箴言第一章17节到19节，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，人不躲避，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东伏是为自害己命，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 这贪婪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，所以怎么可能没有感悟呢？这些神的话开始一点一点的进到我的心里。请问在座的兄弟姐妹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大诫命呢？马太福音22:34-40，法利赛人的一个律法师，他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的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两条诫命，爱主和爱人，在主耶稣的逻辑中是完全一致的，因而可以解说为一个爱字。约翰福音13记述，主耶稣在他殉道前不久亲自为门徒洗脚，也给自己的门徒颁发了上帝的新命令。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上帝因自己要荣耀人子，所以要快快的荣耀。小子们，我们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以后你们要找我，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达。这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。曾经参加过一个在海边的德国的基督徒营会，当时我的目的就是去旅行。营会开始的第一天，我总随身背着一个小包，里边装着钱包一些贵重的东西。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别的基督徒朋友，他们会把自己很贵重的东西简单的放在我们住的木屋里，感觉好像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家。而这些朋友呢，来自世界各个国家，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就大家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语言的交流，但是我能够就是从他的眼神，他的微笑，能够感受到一种很单纯的爱。这短短6天的营会，我仿佛又回到祖母的小山村，就这样单纯的快乐着，无忧无虑的。所以这个07年的就这个海边的营会，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它留下了一些东西。直到我看到约翰福音里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份爱是来自我主耶稣，他穿越时空，跨越种族，将这爱的种子埋进我们的心里。然而从古到今，我们从来不缺乏那些可歌可泣的关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故事。但是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凡是出于人的爱都是有限的、自私的、狭隘的。我想任何父亲母亲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、不求回报的。但是家庭之外呢，特别是来自国内的朋友，你有没有体察过人情的冷暖？至少在我们家，随着国内经济的越来越好，家里的朋友、亲戚朋友却越来越少。在我信主之前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当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只有爸爸妈妈会毫无保留地帮助我，所以我永远觉得我是一个人的，我是靠自己的。家之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去争去抢的地方。中国，说到我们中国目前又是什么样子？个体的私欲和贪婪被无限的放大， 各种严酷的竞争，甚至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在参加国内面试选拔的时候被要求测800米跑。我想在那里谁又有平安呢？得到的人生怕失去，没得到的人想尽办法去争夺，那么终点在哪里呢？相反，这些年来我能够看到，也能够真切体会到，像高姐、吕老师、范老师、钱老师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所传扬的那种真诚无私的爱，在一点一滴的融化着我冰冷坚硬的心。他们原本可以很舒服的待在美国，却带着爱，带着主的福音来到德国，让我们认识耶稣，认识真理。在座的朋友们，在座的朋友们可能也会说，国内也一样，也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无私的帮助别人。是的，我承认确有不少。但是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这种爱是出于人，是出于人的怜悯。很多时候是施予和被施予的关系，当然不能够等同于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那种纯粹的家人的爱。而基督徒的爱来自我主耶稣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，他让我们彼此相爱。可以这样讲， We are family， 我们是基督大家庭里的一员，我们是兄弟姐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出于怜悯，不是出于美貌，也不是出于利益，我们就这样单纯的爱着，愿意分享生命里所有美好的东西。去年11月，一如德国阴冷的冬天，我的人生也进入最灰暗的一段，到处申请论文题目，好不容易拿到的面试机会也以失败告终。失败所带来的对前途和人生的忧虑完全占据我的心。其实本质上还是我被自己内心的贪欲所捆绑，我还是那么在乎一个好的工作，好的收入。尽管主耶稣让他的门徒一个个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从高姐到吕老师到钱老师，甚至到最后恩赐一个我梦寐以求可以做太太的人丽空，我生命中的拉姐来到我的身边。我依旧不满足，依旧在自己的罪里面越陷越深，依旧不能够自拔。那天我是被利空真的是硬拖到莱比锡的淫会的，可是就是那么奇妙，当天第一首诗歌它叫说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时听到不好意思当时听到这个大家一块唱说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当时的泪真的马上就在眼里边打转。我终于感受到自己和我终于感受到除了自己和爸妈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有利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，他们在为我悄悄的祷告。感谢主，今天我回家了，阿门。信主之后呢，我不仅仅能够从基督徒的身上得到看到上帝的荣光，而且自己也渐渐的亲身体会到天父他那博大的爱。我们的天父是轻轻祷告的主，所以我向他祷告，天父啊，让股票涨回去吧。结果我想天父皱了皱眉头，却依旧恩赐利空姐妹来到我的身边，带领我认识他，让我认识自己的罪。第一次拿到奔驰面试的时候，我又祷告， 天父啊，让我拿到这个职位吧，拿到了我就去受洗，第二次第三次都是这样，是不是很像去庙里求菩萨，菩萨啊菩萨啊，我老钱日后发达了回来给你修庙。我想主还是皱了皱眉头。奔驰面试我的那位先生蛮好的，他给我的拒信当中说你的交流能力还不够好，还远远不够。但是两个月之前我很意外的收到一个姐妹转过来的一个职位的启示，是 Boss HexHot 的人力资源部要招一名实习生，然后我就发了一个简历过去，非常的感动。五分钟之后一个弟兄打电话过来，但是因为我的英文能力非常的不好，然后呢他觉得这个职位不适合我，他把我的简历转到了现在的技术部门。所以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德国姑娘的电话，她通知我去面试，并且是 project manager是 project management 下面的一个实习位置。尽管我实际上学的是技术的，但是当时想无知者无畏，欣然接受他的邀请。总之也是抱着去就说试试看练习练习面试去的。我又一次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你不管能否拿到这个职位，我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有你在我没有惧怕，因为已经有过几次面试的机会。去之前我将德语准备的感觉还比较充分，可是面试一开始，参加面试的人居然有一位国内过来的 manager， 他一开口就跟我说英语，所以大家可能也能够想象我当时那个窘迫的表情。后来只好我跟他用中文交流，然后我们的就是德国的manager 跟我们用英文交流，然后我回答德国的 manager 用德文，所以这个面试是非常感觉混乱的。但是面试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们的猝然感，然后这周是我就是真正开始实习的第二周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就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很奇妙，有时候上帝的爱他的美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的。我自己连中文有时候说的都不怎么利索，他却给我一个这样的位置去磨练我，去提升我。在此由衷的感谢主，感谢他在这一年里给我如此丰盛的生命。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但我坚信我已在主的大爱里，我已经有了永生，愿意信靠他，从他的话语里得力量，活出他的样子，也希望借着我自己的见证播一颗种子在你的心里，也许某一天你也能认识我们的天父，这万能的造物主。更希望这本圣经能成为指导你生命的手册，你的生命也因着上帝的眷顾充满喜乐和平安。最后将这段经文送给在座的所有的慕道的朋友们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感谢主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阿们。